罗马书系列讲到145。一心一口。罗马书15:1-6。维保罗牧师2017年4月23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1月1日。我们如今来看罗马书第15章，我们罗马书系列讲解即将进入尾声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1-6。现在请听神的话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使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当我们查考使徒所写由你圣灵所默示的话语时，求你使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时，求你帮助我们记得这正承接着保罗在前文中所说的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与态度，使我们所蒙的那极大的怜悯，那在基督里赐下的不配得的胜利，不至于令我们懈怠，反而激发我们以热诚去爱你，爱人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不久前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位男子打来的。他对自己教会的长老们极其不满，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，而是别的教会的。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挫折与愤怒，你几乎能感觉到他在努力克制，不让自己的言语越过失礼的界限。他竭力寻找一些合宜的词语，但无论如何，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非常不开心。他并没有指控那些长老有任何道德败坏或异端错误，而是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，无能软弱。他认为他们是一群软弱的人。当时我并不处于可以确认或否定他所说的地位。他的评价或许有几分准确，也许其中有一点义愤的成分。然而当我倾听他长长的抱怨时，心里渐渐浮现出一个问题，我很想问他，既然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？你打算如何行动？于是我问他，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你准备怎么做？你要印传单吗？要到教会停车场拿个扩音器向众人宣告你所说的吗？显然他没有计划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所形成的这些观点。结果发现我也不是他唯一打电话倾诉的人，他已经打给其他几个人了。他似乎的确在一点一点地暗杀这些长老的名誉，打给一个人，说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，然后讲出自己的一堆意见。这让我思考，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人身上那些我们所察觉到的软弱。当我们认为别人有缺点，有不足时，该怎样回应？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谈的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在原文希腊语中，词序并不像英文那样固定，因此往往把最重要的词放在句首。这里的第一个词就是应该，这几乎是保罗要我们首先注意的重点。这个词表明一种义务，你有责任按着神的旨意行事。如果你是坚固的人，能看出他人的软弱，那么请想想神为何赐给你这份坚固。当我写到这里时，我想到许多人可能不会认为自己是坚固的。你可能会说，保罗牧师，我一点也不坚固，我很软弱。我的问题不是我看见别人软弱，而是别人不体贴我的软弱，这才让我难受。这也许是真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 那其实很有洞见。但若你真的看见别人没有体恤弱者的敏感心，那本身就是一种坚固。你能准确评估他人的行为，这说明在这件事上你比他坚固。我之所以提这一点，是要说明这段经文中所说的应该，其实在不同处境中都适用于每一个人。也许你曾祷告求神赐你智慧，在某个困难中你求神引导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神必慷慨地将智慧赐给求他的人。如果神真的赐给你智慧，那么你要怎样运用这智慧呢？你如何使用神所赐的洞察？智慧、洞见、坚固，这些都是神的礼物，但拥有它只是问题的一半。关键在于你如何使用它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得到了某样宝贵的东西，却因为使用不当而毁了它。我小时候攒了很久的钱，买了人生中第一只真正的鱼轮。以前我和朋友都是到邻居后院砍竹子，用吊线绑在竹竿上去海边钓鱼。那天我兴奋极了，带着全新的鱼轮去海边，但我还没看说明书，就随便乱调那个小旋钮，结果啪的一声，零件掉进了岩缝，再也找不回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用它，也是最后一次。直到今天，我都还记得那种懊悔。神给了我一个新东西，而我把它毁了。每当我和妻子迎来一个新生命时，我也常这样想，神赐给我一个崭新的孩子，我是否会把它养坏？得到某样宝贵的东西是一回事，懂得如何善用它则是另一回事。同样的，若神是你坚固，这份坚固本身是恩赐。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若你坚固，就有责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。有的一本作担当软弱者的过失，或背负软弱者的软弱。这里的担待并不是容忍或忍受的意思，不是说算了就忍着点吧。他的意思是承担、背负、帮助。保罗不是在说忍一忍吧，而是说你若看见别人的软弱，就要把那软弱扛在背上，帮助那人走向建造，走向成熟。看见别人的软弱，无论是神学上的、逻辑上的、道德上的或其他方面的，都只是第一步。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地回应那软弱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人的缺点往往令人不快、不吸引。我们常以为软弱的人是那种痛哭在主角前的人，容易让人怜悯。但这里所说的情况并非如此，而是某种让你感到烦躁、令人不舒服的行为，这才是保罗写这段话的背景。若人人都相安无事，他就不用这样劝勉了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有渴望被注意的倾向，你能看出来他们总想引人注目。我们天然的反应是什么？往往是那我偏不理他。他越想要注意，我就越不给他注意，好像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训练。但保罗提醒我们，属神的反应恰恰相反，是不要求自己的喜悦。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这才是真正属灵也最反直觉的回应。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。一种是指那种攻击的倾向，别人让你觉得不讨喜，于是你就想攻击他。另一种，我认为更准确，是指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与成熟，不是为自己而有，而是为了建立他人。我们所有的坚固与成熟都是神所赐，为了造就别人。所以，基督徒啊，你的坚固并不是让你自我享用的一顿美餐，而是要成为你摆上去服侍别人的筵席。保罗在第二节继续说，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。这是保罗书信中常见的主题。腓立比书也提到这一点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只要存心谦卑，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至四节。这道理并不复杂，却极其困难。这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德性极其微妙，难以实践。前几天，我在教会大厅遇到一位神学院学生，他正在做一个关于侍奉的研究项目，便来请教一些建议。他问我，牧师，您觉得服侍中最常见的绊脚石是什么？对刚进入侍奉的年轻人，您会给什么建议？我告诉他我常常说的一句话，不要带着互惠心态进入服侍。当年我在大学修教育学课程，准备教师资格时，老师讲过一个概念，叫心理报酬。意思是，教师虽然薪水不高，但可以从学生的感激、家长的称赞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可等我真的进学校教书后才发现，这种心理报酬的实际数额远比我想象的低得多。同样的道理，不仅是神学院学生、牧者、传道人，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不该以回报为前提进入。不论是婚姻、友谊、家庭、教会服侍，只要我们的起点是我能得到什么，关系就必然扭曲。想象一下，若你与一个时时都在寻求自我满足的人同住，一个每天醒来只想着今天你要怎么让我开心的人，那会多么煎熬。愿我们每个人都立志不做那样的人。但即使在我们追求无私的过程中，心里仍有一种微妙的欲望，以为自己的无私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。我们心中那位名为自我中心的救主人，总会在我们服侍多时却迟迟不见回报的时候从盒子里蹦出来。我们心想，我已经服侍这么久，这么多人，总该有人回报我一点吧。但保罗提醒我们，无论做什么工，无论服侍谁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。我们服侍别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什么，而是因为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何等丰盛的恩典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面对自私或不感恩的态度。作为父亲、丈夫、牧师、长老，如果我被一群自私、忘恩的人包围，我也有责任指出问题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甚至提醒信徒，要使领袖的工作成为喜乐的事，而不是忧愁的事。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然而，即便我讲这节经文，也不该出于自我中心的动机。讲这话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让我得好处，而是为了激励弟兄姊妹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他们得益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正确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要讨邻舍的喜悦这句话的含义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保罗在这里叫我们讨人的喜悦，可他在加拉太书却说，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。他是不是自相矛盾？当然不是。关键在于保罗在这里加上了限定，为他的益处使他得建立。换言之，我们取悦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本身，而是为了他们属灵的益处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世界常常喜欢引用圣经的经文，却断章取义。比如黄金法则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。我听过不少不信主的人引用这节经文，但若不加分辨的理解，它甚至可以被误用的荒谬可笑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若一个受虐狂说，我喜欢被铲子打头，所以我也要照样对你，这岂不是荒唐？ 可见，任何道德原则都需要正确的前提，那就是为他人的益处，为造就人而行。讨人的喜悦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让人感觉舒服。真正的爱，往往要说出难听却有益的话。正如保罗接着所说的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们在这里再次看见圣经中常见的主题，效法基督的心思。要学习基督怎样面对困难，怎样在逼迫与误解中仍持守顺服。希伯来书12章3节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基督忍受羞辱，因为他看见前头的喜乐，希伯来书12章2节，他看见救赎完成的荣耀。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第69篇，那是一首弥赛亚诗，充满了对基督受苦的预表。这句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，指向基督为神的荣耀，为神国度的热心所遭受的敌意。保罗的重点是耶稣在服侍他人时对自己的完全舍弃，他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章28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蒙召要效法这心智。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被服侍，而是为服侍。这正是基督徒生命的珍宝。也许今天在座的有人只是来访，还没有真正呼求主的名，或不太明白做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段话正揭示了信仰的核心，原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愤怒、审判、定罪与地狱都落在了基督身上。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一点，本该落在我身上的刑罚落在了他身上。如果你还未曾呼求主的名，我鼓励你，求神赐你恩典，使你宁愿选择怜悯而不是公义。因为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，当你呼求基督的名，你就得脱离那本该临到你的审判。我们本没有任何配得称义的祭可以献上，但既然神为我们献上了那完美的祭，保罗便呼吁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是合乎理性的敬拜。有人说过一句极好的话，若我们渴望自己被豁免，不去担当他人的软弱，那将是何等奇怪的事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正是如此，我们不该祈求免除这责任，不该说我不想担别人的软弱。基督既担当了我们的重担，我们怎能不也担当别人的？他说，有别的人更有爱心，更有耐心，可以去做那件事。我不会去做。保罗指出，这种态度本身就该显得异常、反常。这不应是信徒的常态。若我们因基督为主、为王而荣耀他，却同时希望自己能免除担当他人软弱的责任，那实在是件怪异的事。因为基督并不顾念自己，反倒完全为他人舍己。试想，若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甘愿如此彼此服侍的世界，那该多么美好。若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如此委身于爱与服侍，那该多么令人羡慕。即使只是在一个家庭里，若人人都以这样的心智彼此相待，那将是多么蒙福的事。既然耶稣为我们活，为我们死，我们也当为他而活，为他而死。这其中必然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爱与服侍。若我们要为基督而活，就意味着我们爱神，而若我们真爱神，就必然也爱人。保罗接着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此处值得注意的是，使徒保罗对圣经极高的尊崇， 而此时他说的圣经主要指旧约。当新约的作者说经上记着或提到圣经时，他们指的正是旧约圣经。保罗不仅把圣经当作教导我们的源头，他甚至将圣经中所带出的忍耐和安慰这两个名词视为神自己的属性。换言之，他两次使用了同样的词语，先说圣经所赐的忍耐与安慰，接着说赐忍耐安慰的神。这并不是要把纸上的文字神话，所谓神话，以及将某物当作神来崇拜。有些人认为，神之所以没有让教会保存新约作者的原稿，即马太、彼得、保罗等人亲笔写下的原文，是出于他的智慧，因为他知道人极容易崇拜遗物。若真留下那些原稿，人也许早已把他们变成偶像，就像以色列人曾把铜蛇当作神来拜一样。那原本是蒙恩的记号，仰望铜蛇就得生，后来却成了被崇拜的偶像。正如加尔文所说，人的心是个制造偶像的工厂。然而，赐忍耐安慰的神仍然拣选了圣经作为他赐下这些恩典的管道。换句话说，神自己是忍耐安慰的源头，而他要将这些属性传递给我们，使我们也成为有忍耐、有安慰的人。神在天上已定义，他要借着他的话语、圣经，使我们被塑造成忍耐和安慰的人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看见真理，并以信心领受。能真心相信圣经并非一件小事，这几乎就是一个神迹。你也许会想，我只是相信圣经而已。但请记得，圣经自己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我们本是背离他、厌弃他的人，但如今神开了我们的眼，使我们看见他话语的真实。因此，我们当以专注的心在神的话语中生活。读圣经，就如同在阅读一份遗嘱，一份记载着丰厚产业的遗嘱。若有人告诉你，你有一位亲人去世，留给你巨大的遗产，要想真正明白你所得的，你必须读懂那份遗嘱。你会说，我太忙了，没空看吗？当然不会。你一定迫不及待的要查清楚，里面到底有什么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所持的书卷被称为旧约和新约，这正是遗嘱 Testament 的意思。因为有一位死了，为要将产业赐给我们。我们阅读旧约、新约，是神让我们认识他自己的方式，知道他是谁，明白他所赐的福分，领受他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这比世上一切财宝都更宝贵。保罗特别强调的两种属灵品格是忍耐和安慰。这两者密不可分。当神使我们在他的爱与护理中得着安慰时，那安慰便产生平安，而平安使我们有忍耐。这不是一条短程的路，也不是容易的操练。神借着他的恩典之道，不断提醒我们他是谁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他的大能，他的恩典，他对万事的掌管。当我们默想这些真理，回想他的作为，就在心里得着坚固。主设立圣餐时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需要不断纪念。越多地思想、追求、纪念，就越能经历那从神而来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的心被他的旨意与应许所充满。正是从这活水泉源中，我们得着盼望。保罗提到盼望时，我们必须明白，这个词在圣经中的意义与世俗不同。世人所谓的希望，往往是一种不确定的愿望，比如希望能中乐透。但圣经中的盼望，指的是对神应许的确实期待，那是出于一位绝不会失信的神。盼望是对未来尚未显现，但必定成就的应许的确信。保罗接着说，一心一口，荣耀神，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他在第五节末、第六节初谈到同心合意，一即有相同的心思。信徒确实被呼召要有基督的心。保罗在别处说过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若没有借着那无误无谬的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心意，这种同心只是一种虚构。没有圣经的真理，教会就无法合一，世界不能合一，家庭也不能。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会在真理上挣扎，这是必然的。若同出一堂，几百人一起读圣经，得出的结论恐怕也各有不同。我们会争论，会探讨，会起伏。但感谢神，他赐下圣灵，使我们在历世历代中不断被引导，逐渐更贴近真理。若没有真理的根基，那才是真正的绝望。那就像没有教练，没有导演，没有剧本，只能在黑暗中盲目摸索。但神并没有让我们陷于那种可怕的光景。大卫一次又一次在诗篇中赞叹说，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这出自诗篇第119篇，全篇最长的诗章，每一节都在歌颂神的律法、典章与法度。大卫在其中满怀热情地表达从上头来的智慧何等美好。我需要读它，认识它，使它深入我的心思意念。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在今生我们仍在路上。我们尚未达到那完全的同心。而且直到荣耀的那一日，我们也不会完全一致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在自己心里都有冲突，有时我们自己都难以同心。我们在摸索，在分辨，在跌撞。保罗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我们该如何在尚未完全的过程中彼此相处。我们不能等到一切分歧都解决，意见都一致之后才同心合意的荣耀神。那样的话，世上永远不会有教会能做到。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在每件事上达成完全共识，而是要我们在差异之中仍能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共同荣耀神。有位学者施莱纳对此评论得很好，保罗并不是祈求合一要靠软弱者放弃自己的信念来实现，而是祈求信徒能在差异之中学会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。主耶稣自己就是最完美的榜样，他并没有等到他的心腹完全圣洁才爱他、建造他。若他那样做，我们就永远得不到他的爱了。相反，正是借着他的爱与建造，我们才被带向圣洁与完全。我们岂不正是靠他的忍耐与恩典被塑造的吗？同样，我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彼此相待。你与我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建造，正是神使用的途径，使我们共同更贴近基督的真理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们祈求你赐下基督那舍己的心，使我们懂得如何使用你所赐的智慧，不因他人未明白真理就轻易发怒或灰心。求你赐我们谦卑与爱心，使我们在与挣扎的人交往时，懂得担当他们的软弱，借祷告、爱心、良善与真理托举他们，也使我们自己能谦卑地接受他人的扶持。父啊，若我们这间教会能以同一个心、同一个意、同一个口来荣耀你，那将是何等美好。我们奉你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